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针对淡季的这个煤价和股价如何来展望和分析啊？那这个的话呢，相对来讲是过去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相对是比较多的，那相对是比较多的。那这块的话呢，可能也就针对当下的一个配置策略，包括推荐顺序应该是怎样的啊？我们呢也跟大家呢做一个更新。那首先呢，我们回到第一块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煤炭工业十五规划的一个话题。那应该来讲的话呢，这个煤炭工业十五的这个规划出来之后，大家的整个关注度还是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高的，也是有一点点超出我们的这个预期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坦白讲的话呢，从过去多个5年的一个规划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做过这个分析和讨论。那整体上来讲，每个十五规划的话呢，都是偏一个纲领性的这么一个文件啊，指引性的这么一个文件。所以呢，最终对于煤炭行业的煤炭的一个基本面的这个演绎的一个逻辑，可能还要看供需基本面的一个变化，才能去衡量啊整个的这个纲领性或者指引性的这么一个文件啊，到底有多大的这个现实指导意义？那现实指导意义，那先说结论啊，就是说针对煤炭工业发展十五规划的话呢，我们的一个整体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呢，实际上做了很多的这种量化的一些要求，那实际上结论是，生产安全和能源安全最终决定了整个的这个十五规划的落地的可靠性。就是生产安全和能源安全的这个衡量或者说博弈，最终来决定整个这个十五规划的一个落地的可靠度。对，这就是我们针对十五规划的一句话的这么一个结论。对，那这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判断呢？那简单回顾一下"十四五"的这个这个规划，或者说呢，煤炭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的时候呢，当时这个也提了很多这种要求啊，也提了很多的这个要求。那最重要的一个要求的话呢，是关于煤炭的产量和消费量。那么在"十四五"的时候呢，当时提出来产量大概控制在40亿吨，那么消费量的话呢，大概在42亿吨，年均的这个增速的话，大概是1%。那对煤炭板块比较熟悉的领导的话呢，应该这个对于"十四五"末的，也就是2025年的整个数据，应该来讲并不陌生。整个煤炭产量的这个规模的话呢，达到了48.5亿吨，消费量的话呢，应该是超过50亿吨了啊，超过50亿吨了。所以从"十四五"的当时的发展的指导意见里面去看的话呢，这个和现实来讲的话呢，差距还是比较大，也就意味着整个"十四五"的一个产销量比整个规划的当时的这个预计啊，实际上是超出了太多了啊，实际上是超出太多了。对，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是这个现实和计划的这么一个差距。那么针对"十五五"的这个规划里面呢，也针对于产销量的话呢，也是提出了这个要求。那么产量的话呢，提出稳定在48到50亿吨，大概是这个规模啊这么一个区间。那么消费量的话呢，这个提出来要达峰啊，提出来要达峰。那么，提出了一个这样的相对偏定性的这么一个目标。应该来讲的话呢，十五五的这个规划的一个设定，相当于是偏区间啊，相当于偏区间。那么偏定性和"十四五"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更明确的这么一个目标的设定的话呢，应该来讲有了更大的这个灵活的这个空间啊，有了更大的灵活的一个空间。对，所以我举这一个例子，就想说明什么呢？就是说，真实的行业的整个的供需的一个变化，那么还是受到诸多的一个这个因素的影响的啊，诸多的一个因素的一个影响的。所以，那么这个目标的一个设定的话呢，确实是一个偏纲领性、指引性的啊这么一些这个意义。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说，可能整个十五规划来讲的话呢，这个不需要这个过分的重视，那我们的答案呢是这个肯定的。但是呢，这里面呢依然有一些点的话呢，给大家呢提供了一些这个指引，或者说呢一些想象的一些空间。那么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呢，就是关于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的一个比重的一个这个设定。那么这个最新的这个比例的话呢，是来到了87%啊，然后智能化的煤矿产能比例的话呢，达到75%啊，达75%。 那么以大型现代化的这个煤矿产能比重的话呢，如果按“十四五”的这个末2025年来讲的话呢，可能也就不到80%，是吧？70%多，那也就意味着可能要实现大型现代化的煤矿产能的比重的话呢，无非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的话什么呢？就是把中小民营、中小矿井的话呢关停啊，那么让他们退出市场，那么会带来呢大型现代化的煤矿产能比重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话呢有一个变相的提升，那么这是第一种方案。那么第二种方案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继续新建现代化的大型煤矿产能，那么从而呢提升整个在总产能里面的比例。那么无非啊是这两个这个方案。那么从这个十五规划里面呢，他提出的关于产能退出的一个描述里面呢，我们倾向于认为呢，官方最终实现这个目标的话呢，可能是基于落后产能退出的这么一个路径。那关于产能退出的话呢，这里面的官方表述是什么呢？推动落后无效产能有序退出，加快淘汰技术装备差与生态敏感区重叠煤矿，那么推动长期停产停建煤矿，应退尽退。那么这个描述的话呢，在“十四五”规划里面，实际上这个相比下来的话呢，还是这个文字比较多，或者说呢琢磨比较多的这么一个这个描述。那么在“十四五”的时候呢，直接是提出来呢，就淘汰落后产能，那么实际上可能就没有更多的关于这个产能退出的这么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介绍了啊，具体介绍了。所以从这个产能退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在“十五五”里面，它确实有了更多的这么一个这个想法，或者说呢，有了更多的这个路径来推动这个无效的、落后的产能的这么一些关停啊，这么一些关停。对，那这块的话呢，会带来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供给端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的紧张啊，供给端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紧张。那么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大型现代化的煤矿产能比重的一个提升。这里面延伸出来关于落后产能的一个退出，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实现路径。那么跟大家呢做一个提示。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可能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的话呢，就是关于煤矿开采的一个准入的，包括深部开采的一个规定的明确。那么“十五”规划里面呢，关于新建矿井的产能指标或者说产能的一个门槛的话呢，像晋三、蒙新的话呢是不得低于120万吨，宁夏的话呢要大于60万吨，其他地区的话呢要大于30万吨。那么而且提出来呢，严控超过1200米的深部改扩建矿井的一个建设。那么关于深部矿井开采的话呢，他提出来原则上的话呢要小于1200米，最深呢不得超过1500米。那么同时呢，规定了600到1000、1000到1200的这个差异化的一个这个治理的这么一个标准。应该来讲的话呢，这一次的这个开采准入，包括深部开采的话呢，确实是做了一个明确。以前在“十四五”的时候呢，大家关于产能的标准，包括开采的深度的一些原则，实际上这个并不是特别的明确，并不是特别的明确。那么这一次的话呢，这个整个呢，进行了这个规范化的这么一个要求，规范化的这么一个要求。那这一步动作的话呢，应该来讲，那么整个的这个高危的矿井，包括中小的一个矿井的话呢，可能的一个这个被官方批准去建设的这个难度，实际上是大幅度的这么一个增加的。所以未来的整个的矿井大型化，那么应该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趋势啊，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对于深度开采深度的这个要求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明确啊，也是有一些明确。对，这是关于深部开采，包括开采准入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呢，来跟大家呢去做一个这个提示。那这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关于产能管理。那么这个“十五”规划里面呢，关于产能管理的话呢，这个提出来叫新增产能呢，必须纳入产能一本账啊，加强产能一本账管理，完善产能置换政策，强化产能登记公告管理，严厉打击煤矿的一个超产行为啊，严厉打击煤矿的一个超产行为。应该来讲，这一次的话呢，可能确确实实明确了全国这个煤矿 一本账或者说一盘棋的这么一个定位。以前呢，可能整个煤矿的一个管理的话呢，在地方上还有一些灵活度，还有一些这个自由裁量权。那么这一次，那按照一本账的一个管理的话呢，可能从民航从这个农业局还有发改委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对于整个的一个产能的管控力度啊，确实是比以前更强了，对，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官方对于在煤炭在整个的一个能源的这个定位里面，对于产能严控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角色的这么一个变化啊，那么确确实实是更严格了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也是这个这个有必要啊，跟大家去提出来去关注啊，所以这三点的话呢，我整理下来的话呢，我觉得是关于未来供给端相对来讲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张的一些表述，同时行业的这个生产经营秩序也会变得更加的一个规范啊，对，那么这对于整个未来行业的基本面的一个这个变化来讲的话，无疑会相对来讲比较有利啊，那这个是相对来讲可能对这个有利的方面，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不利的一些表述，或者说呢可能需要去关注的一些潜在的这个风险点啊，那么也不是没有。那么第一个风险点的话呢，就是这个十五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呢，把新疆啊作为这个五大煤炭供应保供的这么一个基地。因为以前在“十四五”的时候呢，新疆的一个保供的一个地位的话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明，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十五”规划里面呢，把新疆呢也定义为这个保供的这么一个煤炭基地。那么这个的话是，无疑呢是强化了新疆的一个煤炭的这么一个定位啊，所以这一个的话呢，这个提醒大家去注意。那么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关于江煤外运的话来讲的话呢，也有这个相关的表述啊，加快这个通道能力的这么一个建设啊，推动这个江煤外运的这个落地的这么一个实施。那么关于铁路运力的一些建设，可能在“十五五”规划里面呢，也需要去关注整个的一个进度，包括这个具体的这个落地实施的这么一些情况啊。那如果说新疆未来呢，这个大门打开之后，整个供应量可能从十五五的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话呢，还是会带来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供应的一个增量，或者说供应的这么一个冲击。所以在十五规划里面呢，关于新疆包括江北外运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定位，应该来讲的话呢，相比于十四五以前的话呢，确实是有明显的这么一个提高啊，我觉得这个的话呢，是大家呢需要关注的这个潜在的一个这个未来可能供给端增加的这么一个风险点啊，对，那么这个是关于十五规划的我们梳理下来的这么一些这个要点嘛，也是跟大家呢这个做一些提示。那整体上我们还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十五规划这个未来的一个落地实施，实际上要看生产安全和能源安全的这么一个博弈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不发生重大能源安全的一个事件的话呢，整个生产安全还是会占比相对会比较这个比较大。那么对于供给端的一个影响的话呢，也会比较明显，供给端预计还是会比较宽松。那么如果出现相对比较极端的能源安全事件的话呢，可能煤炭的一个兜底保障的一个作用啊，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这种供给端的一些松绑，那么需要去这个跟踪和判断啊，对，所以这个是煤炭工业十五规划那么一个主要的内容来提出啊，跟大家呢做一个这个汇报，这是今天呢跟大家想汇报的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关于周五的煤炭板块的一个上涨。那么确实让大家呢有点意想不到，因为本周的行情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包括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代表性的板块电子和通信的话呢，确实在本周又有一些这个吸水的一个效应啊，表现的比较强势。 那么煤炭的话呢，在这个本周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呢，表现的话呢，相对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被牺牲的一个板块。那么到周五的周五的时候呢，整个板块的话呢，它确实又有一些比较强，整个涨幅的话呢，大概在 1.51， 位列第三名啊，位列第三名、第四名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其中呢，像平煤股份涨了 6.67， 淮北矿业涨了 6.64， 处在一个领涨的一个地位。那么核心的最直接的一个催化剂的话呢，那就是8月14日啊，整个湖南涟源市呢，杨梅山煤矿的话呢，又发生了一起瓦斯突出的这么一个煤矿。那么当时的一个当班作业人员的话呢是52人，安全出警44人，失联7人，1人呢正在抢救。那么如果相对悲观一点去预计的话呢，可能大概有8个人左右啊，这个可能是这个会遇难啊。那如果说这里面如果还有一些瞒报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可能这个事件会更加的严峻。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人员上可能比522的这个山西矿难来讲的话呢，是这个量级的话呢实际上是要低的。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杨梅山煤矿的话呢，它的这个煤矿矿难的性质的话呢，又是什么呢？又是这个瓦斯的，是瓦斯的这么一个矿井。它呢这个52呢是瓦斯爆炸，那么它这个矿井的话呢是瓦斯突出的这么一个事故啊，瓦斯突出的这么一个事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对于一些灾害治理难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些矿井来讲的话呢，发生事故的话有可能会带来什么呢？就是国家对于这一类矿井有更强的更严格的这么一个管控啊，更强的更严格的这么一个管控。对，那这个的话让给到大家信心说，那么整个供给端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偏紧张的一个格局啊。那么这个是可能催化板块上行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因素啊，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这个是瓦斯矿难的这么一个爆发，那么是一个催化周五上涨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因素。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矿山呢也在这两天呢发出了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专项整治的这么一个公告。那么陕西榆林榆阳呢也开始这个针对洗煤厂开展这个整改的这么一个安排。那按照整改安排的话呢，8月13到8月22呢，那么所有的这个企业那全面停产。那么如果这里面在停产阶段发生问题的，那么可能要面临大检查，包括验收评估，可能一直要持续到9月12号啊，9月12号。那这就意味着说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榆林榆阳地区的整个的这个影响的一个时间，可能预计要持续一个月啊，预计要持续一个月。那么在停产阶段的话呢，大家只能卖这个库存煤，洗煤厂只能卖库存煤。那么这也会对于生产来讲的话呢，带来一些干扰，生产带来带来一些干扰。所以，那么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以及榆林榆阳洗煤厂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这个新闻啊爆出来，那么让大家对于整个的这个供给的收缩啊有了更强的这么一个信心啊，供给的收缩有了更强的这么一个信心。所以受到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不仅仅是晋三某输算地了，像湖南这种地方的话也出现相关事故，那么带动全国层面上的一个安监的持续的一个趋严，应该来讲的话呢是一个确定性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受到这个事件的一个影响的话呢，股票上涨，你像焦煤的这个期货的话呢也是暴涨了接近这个4个点啊。那么整个的期钢，像这个煤焦钢产链上的钢铁的价格也在涨起来了，那也在涨起来。所以从这个煤焦钢产业链上来讲的话呢，上游的价格的上涨向下游的一个传导也变得可能啊，也变得可能。所以大家对于整个煤炭的一个基本面，那么在价格上涨、业绩兑现的这个确定性上有了更强的一个信心啊，有了更强的这么一个信心。那么这个也是推动板块在周五大幅上行的这个主要的催化剂啊，主要的这么一个催化剂。对，那这个我们在回望山西的这个矿难来看的话呢，山西那5月22号这个矿难之后呢，目前停产的矿井的话呢，按照这个钢联网的一个统计的话呢，依然有72座之多，产能供给大概 7190万吨啊，光山西地区大概还有7000多万吨的一个产能，还目前处在一个停产的一个阶段啊，还处在一个停产的一个阶段。而且复工复产之后呢，整个的这个产量相比于停产之前的话呢，也大幅下滑了30%到40%，所以这个产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下降，那么确确实实在数据上是得到验证的，确实是在得到大家验证的，所以大家对供给端的这种强安间带来的一个收缩有了更强的信心啊，有了更强的这么一个信心。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大家对于板块的一个关注，板块的相关个股的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热情啊，也是在提升的啊，也是在提升的。所以这是第二部分想跟大家去提示的，就是关于周五的一个大盘的上涨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么更多的还是一个矿难的这个突发，以及呢内蒙和陕西地区的这个安全整治，以及这个整改相关这个行为上的一个整改事件的一个多重因素的一个发酵啊，多重因素的这么一个发酵。那么整体上的一话，供给的话呢，确实是没有那么快的这个时间放出来。那么也验证了我们此前关于矿难发生之后，整个安全检查的时间超预期，安全检查的范围超预期，以及最终带来的供给减少的一个超预期，那么整个还是一个逐步在验证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逐步在验证的这么一个阶段。对，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去汇报的这个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关于煤炭价格，包括股价在接下来的这个淡季应该如何来展望啊，应该如何来展望。那近两周的话呢，我们跟大家呢广泛的去交流和汇报，大家无非有两种，市场上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呢是认为呢，这个淡季九月份十月份呢依然会煤价的还是会回落，可能这个幅度30块50块可能都有可能，这第一种声音。那第二种声音的话呢，是认为说整个这个价格可能在多重因素的一个催化下面，供给依然偏紧张，那么需求有支撑的背景下面，可能价格稳住甚至不会回调，而且伴随着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的这个冬储煤的采购需求释放的话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拉涨，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拉涨。所以这个是第二种声音啊，这是第二种声音。那我们整个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发生第二种这个情况的一个概率的话是比较高的。为什么会这么讲呢？那我们认为如果发生这两以下两个因素同时发生的话呢，我们认为大概率煤炭价格在九月份十月份不仅不会跌，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快速拉涨。是什么因素呢？第一个因素是到了八月末九月初，整个电厂的库存如果回到一个偏低的一个位置，就电厂的库存比去年低，比前年低，甚至说比2021年、2022年都处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三伏天也好，包括这个夏天又没旺季也好呢，把库存呢确实是打下去了，这是第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水电的出力进入到八月的这个时间，进入到九月十月的这么些时间段里面，整个的水电的出力这个环比逐步的走弱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情况如果发生的话，那么煤炭价格有望在九月份十月份迎来大涨，有望在九月份十月份迎来大涨。那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说这两个事情目前来看啊，发生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啊，发生的概率还是蛮高的。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整个安全检查带来的一个供给的一个收缩，那么大家呢实际上都是比较有预期的啊。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供给收缩的一个时间上应该来讲会持续到至少到十月份啊，至少到十月份。那这个里面的话呢，供给商是出不来的，国内是出不来的。那么同时呢，印尼的这个进口端的一个供应的话呢，可能也会面临这个困难。什么原因呢？就是在奥尼诺的一个影响下面呢，印尼的这个内河航道的水位已经下降，甚至这个超过往年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按照这个印尼的这个雨季和旱季的一个时间分布上来讲的话呢，五到十月份是它的这么一个旱季的一个时间段，也就是说呢，当下八月份九月份呢是它相对来讲比较旱的，或者说最旱的一个时间点。那么这种 旱情的缓解的话，可能明确要等到十月下旬，甚至说十一月份，可能才明显的看到。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整个进口煤的一个供应可能也是偏紧张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么九月份、十月份呢，基本上也是完美匹配了北半球的冬储的产煤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啊，冬储的采购的这么一个这个需求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供给的另外一个偏紧的话呢，实际上是同步的啊，实际上是同步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这个想这个这个就是说支撑或者说看好可能整个淡季煤价有可能不跌，甚至说甚至说会逆势走强的一个第一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的话呢，就是说整个这个水电的这么一个冲击，整个水电的这么一个冲击，从这个今年前七个月的维度上来讲的话呢，水电确实是从四五六七连续四个月比去年要好啊，比去年要好。那么进入到七月中下旬、中旬和下旬之后呢，以北往来看的话呢，这个水电的出力环比是在走弱的，环比是在走弱的。而且以看由我们观测到的上游的这个水电站的这个入库量，包括水位来讲的话呢，可能相比于去年同期的话，也没有开始明显的开始这个这个放量，或者说呢超预期。那有可能会延续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22年或者说23年的那么一个情况。那么带来了一个受到厄尔尼诺的这么一个冲击影响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水更多的降在了这个长江中下游的这个维度上，那么更多的这个水电的一个出力的话呢，实际上是集中在了上半年，下半年的这个出力的话实际上是边际走弱的，边际走弱的。那如果这个事情同时在发生的话呢，同时在发生的话呢，我们觉得以非电用煤、钢铁、建材、化工，整个在经济维持所谓的这个开工的旺季里面，还是有支撑的。那我们对于非电用煤的需求的话呢，也没有特别乐观的预计和假设。我们认为它只要稳住水电出力，只要没有那么乐观，那么就可以支撑整个的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的这个需求，带动从而带动煤炭价格的进一步的一个企稳上涨啊，企稳上涨。对，所以这个是关于第二个我们想表达的这个理由啊，想表达这么一个理由，就是说整个需求端，那么这个还是有韧性的，同时关于这个清洁能源的一个替代，似乎也没有那么这个上半年那么乐观的情况下，那么价格的话还是有很强的向上的这么一个动力啊，向上的这么一个动力。对，这个是关于九月份、十月份所谓淡季的煤炭价格啊，我们的这么一个判断啊，价格的所谓的这么一个判断。对，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的话呢，这个价格可能不跌，甚至说呢跌幅会比较小。那而且我们倾向于认为九月份、十月份可能会迎来煤炭价格的这种拉涨，会迎来这个煤炭价格的这么一个拉涨。对，这个是关于淡季的煤炭价格的一个分析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理解，也是供大家参考。那么煤价是这样，那股价的话呢是一个什么表现呢？现在大家呢坦白讲的话呢，整体上还是想着说等淡季来回调一把我们再去加仓啊，回调一把我们再去加仓。那我们觉得说呢，就是说这种加仓的预期实际上还是蛮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呢对于煤炭这一轮周期的上行呢，这种共识实际上是越来越强了，或者说呢认可煤炭上行周期的这个声音啊，这个受众面实际上是在扩大的，实际上是在扩大的。那么在一个上行周期里面呢，这个每一次回调坦白讲都是一个布局的机会，都是一个布局的机会。那么当有这种预期的人变多了之后呢，可能股票不会有太大的调整啊，不会有太大调整，反而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不仅不会跌，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拉涨，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这么一个拉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说呢，就说股价在九月份、十月份这个时间段里面，可能会比煤价甚至说更乐观啊，甚至说更乐观。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九月份、十月份的淡季和煤价的这么一个这个判断啊，淡季和煤价的这么一个判断。所以应对到股市的或者股票的一个投资上呢，我们认为呢，还是一个这个先下手为强，甚至说呢， 这个如果出现了一些意外性的这种股票的回落啊，大幅度的一个调整，我们认为都可以勇敢的去加仓啊，都可以勇敢的去这个加仓。对，那么这一轮上行周期呢，可能比大家预想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会来的更猛，把价格的一个涨幅给可能比大家预想的要升得更高。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整体判断啊，整体判断。对，这是第三块，就是关于淡季的煤价和股价的这么一个展望和一个分析啊，那么供大家参考。那么第四块的话呢，就是针对关于股票的一个投资建议上来讲的话呢，现在应该去买谁啊？现在应该去买谁？我相信周五的这个盘面的上涨实际上给出了一些答案，那么也是我们在重点在推的这个标的呢，这个在领涨啊，在领涨。因为进入到七月份以来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的一个推荐顺序上来讲的话，实际上把链焦煤受到矿难的一个冲击，它的一个供给收缩确定性实际上要比大家预想的要更强。我们把链焦煤的一个投资推荐顺序实际上是排到了前面啊，排到了前面。那么这里面呢，重点推荐的呢是平煤股份和淮北矿业。为什么推荐他俩呢？因为他俩本身不在山西地区，从矿难安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受到的冲击、生产的一个干扰的话呢，相对会比较弱，相对会比较弱。那么他俩是链焦煤里面排在比较前面的这个位置。那如果说焦煤价格真的起来了啊，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包括这两个标的股涨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才会去想着去买山西的这个偏链焦煤的这些公司。所以呢，一个是陆安焕呢，一个是三焦煤，那么它排在这个陆安这个平煤股份淮北矿业的后面。那么再往后面排呢，是盘江股份、上海能源呢以及神后股份，那么这是后面的偏链焦煤属性的这么一些公司。那么这个是关于第一个，就是说排在比较前面的链焦煤的一些标的，那么顺序怎么来安排，那么我们就是这么来安排的。对，那么这个是链焦煤。那么动力煤呢，因为下半年的两个旺季的话呢，一个是迎峰度夏，一个呢是迎峰度冬，而且迎峰度冬的话呢，冬储煤的采购需求绝对随着会释放，而且呢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包括一月份、二月份呢，整个的这个迎峰度冬的煤炭的消耗量实际上比迎峰度夏纯粹从电煤的消费量上来讲的话呢，从过去两年的数据上来看的话呢，迎峰度冬比迎峰度夏普遍的这个消费量，电煤的消费量要高6000万吨左右，高六千万吨左右。那么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采暖的供暖的需求再加上来的话呢，可能也有会超过1亿吨，甚至说接近2亿吨的这个供暖的去用这个用煤的需求释放，供暖用煤需求这么一个释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冬天用煤的一个需求的量和规模实际上是显著的是比夏天要更高的啊，夏天要更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下半年呢两个旺季，迎峰度夏可能是小试牛刀，但是迎峰度冬的话呢，可能真的是一个需求的绝对的这么一个高点，需求的绝对的这么一个高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动力煤的一个价格的话呢，上移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还是比较强的。这里面呢，这个前期回落的比较多的，你像眼矿能源、这个 A 股、港股以及呢眼煤澳大利亚，包括这个晋控三煤啊，包括陕西煤业等这样一些标的的话呢，我们认为的话呢，都是可以大家去重点关注的偏弹性的这么一些标的。那还有这个中煤能源，那么在这个煤炭、煤化工，尤其是煤化工的价格也涨上去之后呢，它的这个整个盈利的弹性实际上也是这个一定程度上被市场所低估的，也是可以去配置。再往后面排的话呢，像新津能源、电通能源、华安股份、兰花科创，包括力量发展，那么这个是动力煤偏弹性的一些这个推荐的一个顺序啊，推荐的一个顺序。那么这是第二条线。那么第三条线的话呢，就是关于煤炭的一个高股息低估值的一个投资价值。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重点推荐两只票，一个呢是中国神华，一个呢是淮河能源。那么中国神华呢，应该来讲妥妥的是这个龙头斑马的这么一个标的。那么前期呢受到国家队的一个这个调仓的一个影响的话呢，股价也是有一些回落。那么当下的一个股价位置的话，我们认为也还是这个不贵啊，建议大家呢从底仓长期配置的一个视角上来讲的话，还是可以勇敢的去配置啊，勇敢的去配置。 那么淮河能源的话呢，本身也是分红比较确定性的一个公司。如果下半年到了11月份、12月份，大家开始去交易电价上涨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这家公司作为比较纯粹的煤炭一体化的公司，它将显著的受益于电价的上涨，显著的受益于电价的一个上涨，所以又叠加它的分红呢，这个承诺这个比较确定，分红比例呢比较高，那我们觉得呢也是去适合去这个长期资金呢去配置的啊，长期资金去配置的，这是第三条线啊，这是第三条线，对，所以简单总结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关于投资的这些标的，那我们整体上还是认为是一个贝塔性的这么一个机会，弹性的一个标的的话呢，可能会一马当先，涨得会这个比较高。那么二线甚至三线的一些这种动力煤和锂电煤的一个标的的话呢，也会涨啊，也会涨啊。建议大家呢去这个重点关注，建议大家去重点关注。对，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呢跟大家汇报的几个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155”规划的这么一个解读啊，“155”规划的解读。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板块周五上涨的一个催化因素的一个分析。第三块的话呢，就是淡季煤价和股价呢应该如何来分析和展望，那么跟大家去做的提示。那第四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关于投资标的的一个选择上来讲的话呢，应该怎么来安排？对，那从我们去年7月份开始提出迎接煤炭新周期以来呢，整个应该来讲的话，这一波周期应该来讲演绎了差不多快1年的一个时间。那中间呢确实也有一些这个波动啊波折，那么长期坚持拿下来的一些领导的话呢，那我们认为的话整个的一个收益还是不错的。那么现在目前煤炭呢在深外煤炭板块里面今年涨幅的话呢也排在第三位啊，排在第三位。那么后续伴随着煤价的一个上涨的话呢，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涨幅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一个扩大啊，还会进一步的一个扩大。所以也提醒大家重视能源上游能源的这么一个这个投资价值，那么在逆向思维的一个配置里面，那煤炭的一个确定性实际上是比其他的没有基本面的一些板块的话，确定性要更强，要强得多的。所以还是一个胜率和赔率都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投资选择、投资机会。那么建议大家呢去这个积极的把握。对，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汇报的整个的全部内容，也是祝大家呢投资愉快。如果有任何关于数据包括标的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呢会后和我们呢保持联系，也请大家呢多多批评、多多指正。对，那么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